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恩神的带领，让我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聚集。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话语的主题是复活与拆船，这是两个都蛮激动人心的题目。但是今天的信息当中呢，给我们看到，无论是复活还是拆船，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圣经。我们今天来看主耶稣是如何帮助他的门徒本着圣经去建立复活的信仰，又怎样帮助他的门徒们本着圣经去传扬福音。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天父，你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进入到荣耀里，这就成为我们复活得救的确据和我们在地上度日的真正的盼望。天父啊，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开导我们，让我们再次的本着你的话语明白着复活的意义，从而真的是跟按照你的话来去做你的见证。主啊，求你赐福于我们以下听到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段话语呢，是在路加福音的最后。那么在这段之前呢，主耶稣呢是复活的主呢，是先和两个去往以马忤斯的门徒相遇。在那个路程当中呢，主耶稣就和他们交谈。然后我们注意到有一点，就是这位复活的主没有先戳破自己，而是呢通过教导他们圣经来帮助他们建立复活信仰。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到使徒们也蒙受复活信仰，那么主耶稣是又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好，我们首先还是先从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开始看。第一部分，认出复活的主，28-35节。28节呢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在一路上呢就本着旧约圣经啊，为两个门徒讲解自己的受害与复活，不知不觉他们就到了所去的村子，就是以马忤斯。那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两个门徒就强留他住下。那他们一起坐席的时候，主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很可能这一幕唤起他们的记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根本上是神开启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认出了复活的耶稣。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就是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然后呢，这才认出他来。然而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说他们打开眼睛，他们认出耶稣，接下来应该有一些细节，有一些发展，他们有一些在这里复活的主是不是要有一些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忽然耶稣不见了。好，我们看到一旦达成他与门徒相遇的目的，主呢就结束了这一次的经历，把呢他们留给了呢他所传给他们的话语。主在他们认出自己之前就教导话语，而在他们认出自己之后，又把他们留给话语，留给他为他们所讲解的真理。那主不见了以后，这两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非常的感动，他们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在他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时候，在他们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心曾经火热过。然而我们却后来却发现，这种的火热仍然不是依据真知识，仍然是一种人间的热情，是他们期待耶稣现在就在地上复兴他们所要的那个以色列的王国。那么这种热情随着耶稣被杀，这种的火热呢就变得凉凉。然而我们看，当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然后呢真理被解开，当神的话语发出亮光，当他们的无知被冲破， 当他们的心被归正，那个真理呢，就在他们里面生发出真正的热情来。这个热情呢，并没有因为主耶稣复活的耶稣突然不见而消失，相反呢，这个热情在他们里面催逼着他们，使他们不仅有光，就是看见主耶稣，而且呢，不仅有热，就他们火热，更是呢要采取行动。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前面说到这个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现在已经到了不是以赶路的时候，是应当休息的时候。然而我们看到和复活的主见面的他们，被这个真理的话语眺望的他们，必须行动，而且是马上行动。他们就这样被复活的信息催逼，成为了复活的见证人。当他们见到这个使徒的时候，你说怎么这么巧啊，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呢开口告诉他们，哎，我们见到复活主，那对方呢却先开始讲述起来，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那么听了这个消息呢，这两个人也急忙讲述了自己与复活主相遇的经历。可是呢，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哎，那他们就都明白了复活，那么这个段落就要结束了？可是真的如此吗？对于那些要做复活见证人的使徒们来说，他们对复活的认识真的全备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显现与差派，36-49节。的确，如果我们当时在场的话呢，我们听到他们这么热烈的讨论复活，我们会以为他们真的是完全明白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呢，却让人大跌眼镜。我们看36节，说到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他们不但没有平安，反而惊慌害怕，因为他们以为这个是耶稣死后那个离开耶稣身体的那个灵魂呢，又来到了他们中间。而犹太人认为这个不是正常现象啊，难怪他们如此惊慌。这让我们看到呢，虽然啊多次听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但他们仍不能完全相信耶稣是肉身复活。而且虽然他们已经亲眼看到这复活的耶稣，可是他们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复活的意义。这就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经历，所谓的眼见的局限。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成长，我们需要一些经历，可是在这里我们反而看到呢那个经历的局限，也就是他们即使见到复活的耶稣，他们还不能够明白这复活的意义。我们必须再度的强调，我们所相信的耶稣的复活并不是灵魂的不灭，而是身体的复活。而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整全的救赎，其实是圣经一以贯之所教导的。可是这些使徒们，他们却不能够把复活的耶稣与那个整本圣经所见证的那个最终的那位要来到的那位弥赛亚的整全的救赎联系在一起。所以可见他们除了看到这个以外，他们还需要是什么？那这就是接下来主耶稣基督要教导他们的。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你会发现教导圣经的真理都是不能够被取代的。太多时候我们想，我们要借着一些的现象，我们要借着一些的神迹，我们要借着一些的工作让人知道说主是活着的，可你会发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撇开 teaching， 我们都不能够撇开对真理话语的学习。其实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复活以后，我们想他应该召开一个 party， 今天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派对。可是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地上复活以后给他们开了一个什么查经班啊？所以教会呢要有查经哦，感谢主。然后我们看主怎么样帮助他们。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意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如此的俯就，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也会给使徒们去看这些。可是你要知道，主耶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可以信。那主耶稣是怎么做的呢？主耶稣让他们看他的手和脚啊，这就像约翰福音当中记述的，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那些怀疑的门徒看。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他们知道呢，这就是耶稣的身体，他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其他人的身体，更不是什么鬼魂，就是道成了肉身，与他们朝夕相处，然后又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去，埋葬，然后又死里复活的耶稣的身体。那门徒们的反应如何呢？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啊！一方面他们喜出望外，另一方面呢，他们仍然感到难以置信。然后耶稣知道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然后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啊，这个主耶稣接过来就在他们面前吃了。这个呢，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的肉身确实已从死里复活。就这样，耶稣想方设法让他们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复活后的自己，而自己的复活乃是身体复活。可是你会发现，接下来耶稣所做的还是怎么样，回到圣经。耶稣没有继续的说还有没有别的食物，而是说我们打开圣经。好，耶稣接下来呢，他就重复了在以马忤斯路上所做过的，那就是通过讲解圣经，把他们的复活信仰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之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这里面出现了主耶稣自己的教训，从前我所告诉你们的话说。然而接下来主又说什么呢？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主耶稣把他自己的教训与神一直以来的启示，整本圣经的启示关联在一起，来帮助他们建立复活的信心啊。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到说，整本圣经都是在讲主，他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是的，复活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复活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可是这个呢，不过是神的话的应验，是经上的话的成就。我们的信心应当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然后耶稣做一件事，开他们的心窍。心窍啊，耶稣怎么开他们心窍？我有一点神秘主义吗？心窍其实是心智。所谓开他们的心窍，就是使他们能够用悟性来明白神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提示，我们要用悟性来对待神的话语，就是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因此呢，在主耶稣看来，复活信仰的可靠的基础就是神的话语，而建立复活信仰的可靠的方法仍然是讲解圣经。既然如此呢，我们就不可忽视主耶稣所用的方法。我们若要使人的信仰坚固，我们要更深的去，更持续的去教导他们话语。而且不只是几个人啊，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复活见证的人的人，我们都需要学习操练去啊，用讲解圣经来啊帮助人，来造就人。那么上面呢说使门徒眼睛明亮，而这里呢耶稣呢使他们的开他们的心窍。那么使他们开心窍呢，就是明白圣经的话语。那么这个具体来讲，明白圣经又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就是指明白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基于整本圣经的启示。这告诉我们，明白圣经与明白复活不可分割。一个人如果不明白基督的死里复活，就不能说他明白圣经。那如果一个人真明白圣经，他也必明白耶稣的死里复活。如果我们离开神启示的话语，我们凭自己的领悟，凭自己的能力，或许我们会相信， 哎，神是全能的，所以神有能力使死去的人复活，但我们却绝对无法明白这位弥赛亚他从死里复活的意义，更不要说按着这个正确的领悟去相信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离开圣经的启示，这个死人复活它可能只是一个神迹，这个死人复活只是 一宗历史上的事件，只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意外。而这个事件，这个 incident， 这个意外呢，它缺乏历史的重要性，更不要说救赎史上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我们需要通过圣经一直以来的启示，才能明白耶稣的复活在神救赎计划中的意义，也才能明白耶稣的复活对自己、对以色列百姓以及对万邦的意义。这个大的意义确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对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确定了，我们才可以发展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生活，我们才能够为这些事来做见证。那这接下来就是耶稣所教导他们的，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花点时间来看这段话对我们有什么教导。第一，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这告诉我们呢，死和复活是基督弥赛亚身份的明证，也是他完成了弥赛亚工作的明证，而这一切都是照神的话而成的。保罗概括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没有照圣经所说而来的基督，那就不是我们所要相信的基督。不管他做了什么，不管他为你行了什么，如果你对你的那位你所信的基督的认识他不是基于圣经，那就不是你应当相信的基督。那进一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一个不是照圣经所说为了代赎你的罪而死的基督，那他也不是你要相信的基督。如果你的基督论里面什么都有，唯独没有他为你的罪而死，那你要知道说，那这不是你要相信的基督。那进一步呢，哎，就是今天我们讲这个复活，一个没有在完成了代赎工作以后又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也不是基督。如果我们对基督的认信当中缺乏对他复活的意义的认识，那我们对他的认识就不够整全。那我们说基督必须死，那是因为他要拯救罪人脱离罪的刑罚。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呢，他就消除律法上对我们一切的控告，他呢就用他的血呢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以弗所书说呢，我们借着爱子的血，爱子的血意味着他的死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可是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可是我们接下来就有个问题说，哎，这些是我已经知道的，那么这个已经够了吗？我为什么还要知道耶稣的复活呢？我们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上面我们所讲的一切都会出问题。若基督不复活呢，我们就不知道他是否是无罪而死的。究竟他是为代赎我们的罪而死的，还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呢？若他是为自己的罪而死，他就不能代赎我们的罪，那我们的罪就还在。 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不知道他是否完全遵行了神的律法，是否被神悦纳，也就是基督他有没有被神称义。如果基督他自己都没有被神称义的话呢，那他怎么能够将自己遵守律法的义归算给我们？那我们就还是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于是律法的控告就仍然有效。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呢，我们罪就没有被代赎，我们也没有得到基督的义，那我们的结局就还是灭亡。所以保罗说呢，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然后后面他竟然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而不是说复活是为叫我们在地上得到什么什么能力，复活他说为叫我们称义，回到这基础。进一步，基督若不复活呢，他就不是永生神的儿子，就不能成为我们所信靠的对象，就不能带我们进入永世，至多只能成为我们在今世的安慰和道德上的楷模。而我们立刻知道，在这所有成圣的事上，我们还活在这界限当中。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还是在道德的泥潭当中挣扎。那我们怎么能把这样的好消息给别人呢？因为这不是好消息，这个还没有解决我们这个道德上无能为力的问题。然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把我们救进了这个荣耀里去，他进荣耀我们就进荣耀，都是福音，这全都是福音。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地上过这个成圣的生活。所以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呢，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相信这位基督，可是我们对他的复活所知甚少，我们也没有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这个整全的真理的里面呢，我们就是把耶稣当作我们今世的安慰，当作给我们一些道德上改善自我完善的一些帮助。那保罗说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弟兄姊妹们，我们无法相信一个死人是神的儿子，是吧？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说，他只是他的某种意识在延续，而他的身体已经消失。我们更不能接受说，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没有蒙赎的身体，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而且我们知道，将来呢，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些都告诉我们呢，我们的救赎，神的救赎工作是整全的。那么整全的救赎工作呢，就包括我们身体的蒙赎，而这个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复活可以让我们进去。所以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整全的创造，整全的人，预示着整全的救恩，也盼望一位整全的弥赛亚。因为耶稣照圣经所说死了，也照圣经所说身体复活了，我们就知道他就是神照圣经所赐给我们的弥赛亚。因为这个就是圣经一直以来应许我们的那个创造的完全的恢复，只有这样一位肉身复活的耶稣，肉身得荣耀的耶稣，才是整个救恩的恢复啊！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只有这位耶稣才是弥赛亚，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相信他，蛮有把握知道虽然外体毁坏，但怎么样，我们还是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在地上就开始过那个有复活能力的人生，并且我们有把握的知道我们要照圣经所说得着完全的救赎。好，那第二呢，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这传到万邦。 当复活的主耶稣把使徒们带进这个整全的福音的里面呢，这个复活的死和复活的福音的里头，他才说人要奉他的名。那奉他的名呢，就是奉耶稣的名，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担当的使命，我们所谓的差传，一定是要基于基督自己和他所完成的工作，也是基于他自己的权柄和能力。我们知道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将这个名，将这个权柄，将这个能力赐给了门徒们，他们在地上就显出了这个神国的权柄啊。他们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依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可是如今我们知道说呢，这个名和他的权柄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得到了升高啊，得到了高升，进一步的有一个突破。腓立比书二章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他们就更可放胆传讲神国的道。耶稣升天之后呢，他的名就成为了我们能力的来源。好，那靠着主耶稣的能力和权柄传的这个道啊，那这个道他要带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有什么样的果效呢？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表明呢，如果我们传的是真道啊，如果我们传的是耶稣死和复活的这个福音的话，那么那个正确的回应就是悔改，那好使罪得赦免。因此传道人所传的就应当是悔改赦罪的道，那他们所支取的那个能力和权柄的目的也在这里。罪是人的根本问题，罪使人与神隔绝，使人永远灭亡看起来是我们的出身、家庭、境遇、社会制度或经济状况使我们不幸，于是我们呢很容易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偏离一点，偏离一点，我们就要不要先解决这些的问题。可是结果最后呢，我们就偏离了那个最核心的罪的问题。我们说再没有什么比解决罪问题更重要的啊，再没有什么比罪得赦免更大的恩典。这是神在整本圣经中工作的核心。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不够呢？因为我们对那个福音的认识不够全面，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好像赦罪只是福音的一个部分，然后生活其他的部分呢都要靠其他的教导来建立啊。可是其实我们知道福音是关乎我们全人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需要都在福音里面可以找着。那我们看在旧约圣经中所应许的要在末世彻底解决罪问题的弥赛亚耶稣，他已经通过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完成了救赎大功，凡相信他的人都能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得着罪的赦免，白白的称义，以及呢得着与之相伴的所有的福分啊，数天的福分。那么这才是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怎能不告诉那在罪中苦苦挣扎却只能用无效的方法来挣扎的灵魂呢？所以这个呢，从这个整全的福音里面呢带出使人悔改带出差传的动力那么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就进一步说明这个传悔改赦罪道的工作呢，它不是只限于以色列，而是要被传给万民。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就是我们虽然在做这个跨文化的宣教，虽然我们可以再向其他的族裔去传道，但是那个The point 并不在于那个跨文化，并不是那个的 that focus 不是在那里，并不是在于我们去的那个那些的活动那些个动作。如果我们去到那里的不是传这个复活主告诉我们的这个道，而且不是按照这个方法的话，那个是没有意义。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主复活以后给我们的大使命，它是基于他所做的这一切，这个福音 然后呢，我们才被差，然后去传，然后去跨，然后去做这一切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核心。所以在第三点，我们就看到主就再度把他们拉回来，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说明使徒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它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他们没有讲悔改赦罪的道，可是我传悔改赦罪的道，可是这个也同样是要基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啊、这个拯救的工作。这是在说什么呢？在这是在说即使我们是在传悔改、啊、赦罪，那这个工作呢也不是要进行道德的教化，一定是要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虽然以色列和万民都应当悔改罪，都应当归向神，我们这么传好像已经很纪要了，可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悔改、啊、它是要基于耶稣基督他所单方面成就的福音。所以传福音的人呢，我们要本着圣经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借着真理的道使人生出信心，以此为基础呢来悔改、啊、赦罪。那接下来就是说我父所应许的和从上头来的能力。讲完这个基础，然后讲差传，差传以后才是能力。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这个根基，不知道所传之道应当是什么，也没有基础，然后我们就采取行动，然后我们又呼求能力，其实这是一个本末倒置。主说呢，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指五旬节赐下的圣灵的能力，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非常感恩，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呢，我每一次去到乌干达的宣教地，我都会发现那里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越来越关注神的话、他们听到，还包括他们参加这些、培训，他们越来越能 focus 在神的话语上，这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啊、这个宣教的工作。但是这个宣教的工作呢，需要圣灵的能力。那些现象并不是中心，中心是把他们带回到神的生命的道，让他们借着道生出信心来有这一切的悔改的工作。那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个部分，升天与新世代，50到53节。那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在地上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时候到了，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在橄榄山附近呢，他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在这里呢，我们再进一步的要再把耶稣的这个拯救工作认识得更全面。就是我们讲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死很重要，然后复活也很重要，刚才我们讲到那升天呢，升天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补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的升天他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是弥赛亚拯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为了拯救罪人呢，耶稣他必须经历降卑，这是毫无疑问。那耶稣的降卑呢，他是生在卑微的状况中，处在了律法之下，受此生的苦楚、上帝的愤怒和十字架上被咒诅的死，又被埋葬，一时处于死的权势之下。那接下来就是基督的升高。那基督的升高呢，是在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结束了吗？不是，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末日再来审判世界。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升天，就是基督升高的第二个阶段。那我们在这里就思想基督升天的意义。我们知道基督升天固然是因为他原本就是神，在他完成救赎工作以后呢，他就回到天上，享受未有世界以先他与父神同有的荣耀。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从救赎工作的角度来看，就是基督的升天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基督的升天是做我们的代表，胜过了罪恶和死亡。不要忘记啊，基督是人性，以人性神人二性来到地上啊，他的人性的部分升天，这个部分的意义我们要知道。对，要不然的话，基督是神，他当然在天上。可是在这里重点是，他作为那个救赎国度的弥赛亚的君王呢，他完成了一切以后他升天。那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呢，他作为我们的代表，他胜过了罪恶和死亡，他为我们赢得了进入天庭的资格与尊荣。因此他就作为我们的先锋升到天上，这样呢，因信与他联合的我们也就可以一同升到天上。按保罗的话说，甚至我们现在在信心里面就已经怎么样，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现在就已经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因此耶稣升天呢，既是他得荣耀的确证，也是我们要得荣耀的保障。耶稣的升天绝不是虚无缥缈的消失，不是为了敷衍后人而编出的神话，那也不是他事工的结束，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 结束在耶稣的复活，还有后面他升天坐在父右边呢，现在为我们代求，然后赐下圣灵哈。这不是他事工的结束，而是他以新的方式来担当神国工作的开始。耶稣绝没有丢下我们在地上，自己跑到天上去，并且不知道他在那里到底在干什么，只留下我们在地上受苦。不，耶稣升天后继续做我们的中保，他也赐下圣灵，借着圣灵继续与我们以马内利，继续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得着的，我们所拥有的，现在所享受的，全部都是因为耶稣他升天以后所赐下的。重要的是呢，在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上，耶稣的升天就是这个同在有了关键性的进展，那就是耶稣升天以后他成为了万有的主，他坐在了神的右边，在那里作王掌权，在那里他作为教会的元首统领教会，透过他的灵统治保护他的教会，也借着他所指派的教会的工人呢来治理教会。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说是预尝了天国的或者永生啊。那么尽管这种统治呢它是隐藏的，在今天仍然是隐藏的。什么意义呢？世人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他就看不到神的国的荣耀。那么要知道审判的日子来临啊，我们还需要以恩典长久忍耐。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神的同在啊，主的同在，他还是以十字架为记号的啊，正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样。但是呢，他的的确确已经胜过了各样黑暗的权势，并且正在万有和万国中施行统治，要不然他怎么能把你我扭转过来，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和这个世人啊他们所追求的完全不同的人生呢？你觉得这个 power 来自哪里？不是来自那个传道的人呢、啊，而是天上的这个大能啊，阿们，改变了你我，哈利路亚。因此呢，耶稣的升天呢，给世界和神国度的进展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意味着他取得了最关键战役的胜利。虽然还要经过艰难，但最后的胜利日必定来临。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看到啊，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说明耶稣虽然已经完成了在世的工作，但他却仍然在啊与我们同在，并参与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与苦难。神的使者呢，更宣告升天的主必要再来，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清教徒一位清教徒传道人呢，他就总结基督升天的意义，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第一，如果基督没有升天呢，他就不可能像现在他在天上那样为我们代求，而离了耶稣的代求，我们的安慰 又何在？但是正因为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使徒约翰可以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离不开耶稣基督的他的升天啊，我们的赦罪。第二，如果基督没有升天，我们死的时候就不可能进入天堂，因为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所信的主，如果他没有升天的话，我们难道能够超过他吗？我不是说我们真的，我们是不相信这个，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相信，而是说我们需要 focus 在他的上面，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然后他帮助到我们在地上走天路。第三，如果基督没有升天，他就不可能开始他如今在天上所享有的荣耀。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这个包括他升天啊，然后岂不是应当的吗？那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地上呢，并不是完全的福乐和荣耀之所。主耶稣他升到天上才得到完全的荣耀，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荣耀在哪里呢？就是的，不在地上，就在基督所升入的天上。第四，如果基督没有升天，我们怎能确知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死完全满足了神的公义，完全偿还了罪债呢？第五，如果基督没有升天，我们怎能享有圣灵还有其他一切属灵的福分呢？如果基督没有去，保惠师就不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好，第六，如果基督没有升天，所有的预示和预告，这些事的预表和预言又怎样呢？因为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就这样，耶稣升到天上之后为我们所带来的实在丰富，对我们现在在地上过信仰生活的意义实在重大。在天上的基督和他在天上的荣耀与作为，就成了我们真正的思念，在此我们不能详述，但是我们却要不断的去默想我们在天上的荣耀，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不贪恋今世。那门徒们对耶稣升天的反应如何呢？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第一，他们敬拜他，他们敬拜他就意味着他们承认耶稣是神他们终于明白耶稣就是配受敬拜的神，这也成为他们日后宣讲的中心信息。那敬拜耶稣呢，就成了他们表达信仰的方式。那今天你我来到这里呢，我们当然是有团契的意义，我们当然也是在接受教导，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敬拜，不能缺少敬拜。敬拜是什么？是敬拜神，这是我们要记得。那虽然我们现在所拜的是眼睛看不到但就在天上的耶稣，但不要忘记因着圣灵的缘故，我们其实是和他一同在天上。因此我们借着敬拜不断确认我们的身份，不断确认我们所蒙的祝福。好，第二，我们因他和他所成就的而欢喜。他们为什么欢喜呢？圣经上说呢，他们大大的欢喜。那么他们这个欢喜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见证了救恩历史的高峰。他们见证了那个救恩历史的高峰以后，他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为耶稣的离开而忧愁，因为他们经过主的帮助，他们经过主这个话语的教导开他们的心窍，他们明白圣经，他们就明白了这一切都穿起来了。他们知道说耶稣升天是为了我们，是保证我们的荣耀啊，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一切以后呢，他们就深信这个就是救赎工作的完成的标志他们就大大的欢喜。耶稣升天使门徒们知道自己确实在上头有人，耶稣升天使门徒们知道天堂对我不再遥远。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到天上的时候，会想说天上到底是什么样，又感到一些的陌生，无法想象，对吧？可是呢，你如果想如此爱我的耶稣，他就在天上，你就愿意进去，是吧？你就比较容易靠近。哈利路亚，阿们。于是呢，在这个 这个沉浸在这样一个荣耀当中的门徒们啊，他们就大大的欢喜。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整卷书都有喜乐的主题，而此刻呢，这个喜乐就被推向了高峰。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这个使徒们呢，他们的处境其实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前途仍然未知，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接下来他们要做什么，要有什么样的经历，但他们却可以只因主所成就的救恩而大大欢喜。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太多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辅导，我们希望通过各种的帮助，甚至我们希望通过祷告，就说能不能让无花果树发旺，能不能让葡萄树结果，能不能让橄榄树效力，能不能让彼得牧师再长出头发。然而即使这些都没有发生，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成就，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就是什么？称义之信。就是你说因信称义，哈巴谷先知的不就是保罗引用吗？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而那个信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整全的福音出来以后呢，它激发起一定是这样一个信心：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即使我们没有大的事工啊，没有做出大的事工，虽然我们很忠心的去做了，可是没有大的事工，或甚至于我们感觉自己在成圣的事上如此的失败，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说什么？要因救我的耶和华欢心，阿们，因救我的神喜乐。然后那个成圣的力量就来了，哈利路亚。因主耶稣的升天，因着这个福音救赎的这个完成啊，那这些都不再是我们基督徒的自我安慰。因为主耶稣他已成就了这一切，所以保罗的话变得极其合理：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主耶稣没有来到地上成就救赎，如果主耶稣他不在天上，如果这个天上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的家乡，如果我们的救恩还没有被成就，那么我们肯定就会 focus 在各种各样的事上，那我们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呢？只有当我们在信心当中回到福音，回到这个整全的福音，回到整本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福音，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主耶稣正在天上为我们的益处调配万有，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呢，都是为了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于是我们就能够有意义的喜乐。如今呢，这个都成为了事实，我们的欢喜就有根有基。好，第三，你看他们顺从他的命令，要干什么呢？就是要等候圣灵，然后要去担当使命。可是这个也都是基于呢他们对复活升天主的认识。第四，他们为他的缘故称颂神啊，常在殿里称颂神。好，最后我们总结啊今天的信息，在今天的话语当中，主耶稣亲自向使徒们显现，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也将他们的复活信仰建立在整本圣经的基础上。主耶稣更预告也是命令他们在自己升天后呢，要做他死里复活的见证人，并吩咐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使徒们在主升天以后，他们敬拜、欢喜、顺从、等候又称颂神，让我们看到真正相信主复活的人和群体应有的样式。今天让我们本着圣经确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单纯的为主的复活升天而感谢，而欢喜，而敬拜，而称颂，也继续查考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建立这一切的基础，也是我们要传扬的内容，去建立别人的基础。因此我们查考圣经， 不断的 preaching， 不断的 teaching。 我看我们教会呢，就是有非常完善的主日学的课程，不断的来被教导。你说哇，这个教会变成学校，这不仅仅是教导知识，这是在建立信仰。你看到耶稣就是这样做，主看到各位是何等喜悦，看到各位啊，在各个课程之间连轴转了、主耶稣何等的喜乐，因为他也给他们开了40天的查经班，是吧？所以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喜乐当中、敬拜当中呢，我们就更加有志向去查考圣经，不仅是为造就自己啊，也是为了可以给别人讲解明白。阿们。我们也当为此在圣灵里祷告，预备自己成为合用的器皿，在圣灵的带领下，靠圣灵的能力，借着呢这个神的道呢，来做主复活的见证人。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救恩，感谢你并没有让我们基于我们自己来去建立这个信仰，乃是呢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那万古的磐石、永不改变的神的道的上面。主啊，感谢你成就了圣经，感谢你也教导了圣经，感谢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也感谢你能够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去教导你的话语。主耶稣啊，求你继续来赐福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的你的宝贵的弟兄、你的宝贵的儿女们。主啊，你要带领他们，借着他们所讲解的话语，使更多的人明白真道，带出悔改、罪得赦免的工作，让你的荣耀是基于对真理的认识彰显在这里的每一个地方。愿这里所行的、所献上的一切都蒙你的悦纳，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